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一大队的基督徒开始沿着当年的十字军士兵走过的公路步行，是走路的。他们准备要穿过南斯拉夫，在同年的秋天，春天出发，到秋天的时候抵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一路上，那些基督徒在同一条古老的路线上，在不同的地点祷告，并请求他们所遇见的穆斯林弟兄能够原谅十字军在900年前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记得在步行这个和解之路步行开始的那一天，他们首先拜访了科隆的一座土耳其人的清真寺。他们用德语、土耳其语和英语向200多位在他们教堂里的穆斯林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读了一封道歉信，为自己祖先在十字军东征的期间以基督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而道歉，希望今天重新踏上十字军走过的道路，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十字架真正的意义。耶稣是弥赛亚，是为了给予人生命。结果土耳其清真寺的伊玛目，就是他们的教长，非常的感动，他说这是神灵的显现，是真主亲自降临，他答应要把这封信道歉信送达欧洲250座清真寺。最近我又听到了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那不是25年，他是50年前一位尼日利亚的神学院院长讲说的。那一年有一位叫哈米杜的穆斯林的学生信了主，他是在清真寺里面做礼拜的时候听到了圣灵的声音说耶稣是弥赛亚，于是这个年轻的哈米杜就接受了穆斯林的祷告，开始了归向耶稣的路程。后来他经美国宣教士的介绍，就进到了基督教的神学院。但极具争议的是，哈米杜甚至在讲台上读圣经的时候，他浑身上下穿的都是穆斯林的服装，还要戴着穆斯林的瓜皮帽。基督徒的学生开始开会，他们一致要求这位哈米杜离开他们的神学院，事情结果就闹得越来越大。这位校长他说，作为校长，我试图为这位学生向学校的董事会，其实是西方宣教士组成的，还有尼日利亚当地的教会的领袖来辩护，但是结果学生因为拒绝大家的要求就离开了神学院。这位院长事后在想说，我参与了其中的一切，我不应该让一个观念形式等同于意义，就是你有这个形式一定代表了意义，所以代表了你根本不像归向耶稣，这样的观点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失去了带领神学生学习如何栽培一个真实的穆斯林信徒的机会。当我看到这个忧伤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在想，都50年了，这位可敬的哈米杜今天在哪里呢？如果当年是20岁，他今天已经70岁了。有一天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会对耶稣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提及这两个见证，是想让大家一同跟我来思想一句中国的成语，叫亡羊补牢，未未迟也。如果我真的已经看到了有这个缺口，我们就要把这个缺口把它堵起来。真的我们看到灵里有这个缺口，我们把这个缺口堵起来。我真的是戴了瓜皮帽，你们看到吗？你们看到牧师这样就昏睡了吗？改宗了对不对？不是的，要信耶稣写得更好。 OK， 我就来看，再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是戴德生当年从中国带回英国的长伞和马褂。2017年3月，我们几位中国教会的领袖吧，算是啊，这个朱建牧师也在，这个王磊 ,OK, 金峰，好几位牧师从国内来，大概我们就是6-7个人吧，我们组织了一次英伦近代教会的寻根之旅，去寻觅基督教先生们的脚踪，比如说戴德生， 比如说建交七节，比如说这个建交七节，我们这个甚至见他们有一对双胞胎的那个，我们进到他们的庄园里面去，跟他们有相交，为他们祷告。Yeah, 从来不开放的，竟然我们能够进到里面，因为我们是中国来的。我们看到了约翰班扬啊，那时候他敬拜的教会，看到约翰卫斯理的博物馆，我看到约翰牛顿 ，OK 啊，纪念的地方，我们看到约翰卫斯理，还有 Eric 啊，火战车的主人，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去探访。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吗？他们的家人，这个东西连博物馆都不让了，这是他们的几代后生知道我们是一群从中国来的，所以他从家里把这个东西拿来，让我们几位，也有五六位人嘛，让我们穿上拍个照。我的心里是非常的感动。主啊，哎，以利亚的外衣，你明白吗？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啊，真的。每一次想到这个，我的心就会跳起来，真的激动。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要承接穆斯林宣教的使命。首先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这是 MCC 的夏令会戴光光牧师讲了一句名言，叫什么？小教会大使命。再来一遍，小教会大使命。那我们是大教会、okay? 大富人家，那干大大的使命了。一个才几十人的小教会能够做什么东西呢？当时我看连戴牧师自己都说不明白。十几年前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来讲这个咖啡树的故事，我听的是云里雾里。他还请我吃饭，一定要跟我讲这个东西。十几年前他就在讲说，一会一族啊，一个教会领一个族群啊，那全世界5000多个族群就可以领到了。哎，他进来跟我讲这些东西。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穆斯林的族群，全世界的穆斯林族群，超过1000万的一个族群就有23个，超过100万的穆斯林族群就有151个，大大小小的穆斯林族群竟然有2000-3000个。今天我们会问，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做得过来吗？我在想说，当年亚伯拉罕也在问神呢，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你要让我成为万国的祝福，我做得过来吗？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起来承接福音宣教的使命，当然可以。万国万民万族，各国各方各民，都是从一国一族一民一人开始的。你看到戴牧师吗？他在穆斯林群中10多年了，每年都去。他已经告诉我了，下个月他要去了。OK， 要去到他们一个月在里面。OK， 每一次都去，把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一个一个带到那边去。你会看到吗？他们教会中小小的教会非常小，整个教会就在离我们一半吧，啊，还不到。但是你看到这些石头吗？这个石头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立约，愿意委身在穆斯林的宣教中。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小小的教会100人都不到，我们都认识20多年了。呀，求神帮助我们。前两天他就告诉我们他还要去，所以我说跟他说啊，你每年跑咖啡族啊，比跑娘家还勤。哎，我们现在到了美国，跑娘家每年一次跑得了吗？跑不了。他每年一次跑娘家，还带弟兄姐妹去。好，第二个是什么？效法摩西，尽本分，把结果交给神，遵行神的大使命，我们不以为耻。刚才我们也讲了啊，接下来你会看到什么啊？我们看到这是尼泊山啊，尼泊山其实把两件发生在不同摩西身上的事情都融合在一起了。举铜蛇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1章，是说新生代的以色列百姓因为旷野里埋怨神，也厌烦天降的玛拿，觉得是淡薄的食物，所以耶和华就使活蛇进入了百姓中，咬死了很多人。于是摩西就遵神的命令为百姓代求，耶和华要摩西制造一条蛇挂在杆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蛇就复活了。那摩西不能最后进入这个迦南的起因呢，是之前在他之前在加底斯的旷野，因为会众没有水喝，就攻击摩西，摩西心烦，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叫磐石出水，而是用杖击打磐石，耶和华就为摩西的不幸和鲁莽的行为招致不得领会众进入应许之地的严厉的斥责。而在尼泊山上，加底斯寻旷野其实离开这里有100多英里 这是刚才我跟大家看到的神当年跟这个摩西所讲的话。我想每一个今天登上这个尼泊山缅怀摩西的人都会有一个伤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摩西遗憾，为摩西功亏一篑喊冤。那一天我们路经贝卡谷地，远远的看到黑门山，黑门山跟尼泊山有什么关系呢？ OK， 其实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你们说这个摩西有没有进到过耶路撒冷呢？在登上尼泊山1500年之后，耶稣把他带上了迦南地的这个迦南的这个黑门山，在登山变相中他带领了三个门徒去跟摩西相会，去跟以利亚相会。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呢？我们真的就要看到，在上帝，我们只要真的是尽自己的本分，把结果交给神，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说摩西是进到过迦南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摩西是没有死，他是活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今天借着摩西今天继续对我们喊话。尼泊山对我来说是有一份情感在里面，虽然我那时候根本没有去。7年前我离开我原来在那里服侍了8年的这个 Austin 的教会，我是一个职堂的牧师，带领他们8年要在西北地方是职堂，但是整个教会在这个上面就是没有一同的看见，我心里非常的忧伤。最后神说你走吧，教会已经建立了，你走吧，这接下来不是你的事情了。那一天我们看到杂草丛生的这个场地，我们在6年前我们已经砸下了45万，水管都铺好了，但是今天的草长得比人还高。 OK， 没有办法去职堂，那个地方是就原始神 Raw Rock，到处都是石头。我在梦想中，主啊，你给我倒出一块大的石头，我用手去，这个凿子很方便的，并不是很难的。奥斯汀磐石教会，我来凿，没能走，要一片荒地，要走了。我那天我跟梅影要去祷告，我心里还想，我在那边应该很悲壮，还会哭一场。但神说你走吧，根本没有任何悲壮的东西。OK， 然后就来到了这里。这次5月份我去到那里，他们献堂了，叫我去祝福。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要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磐石教会，我在这里8年，神让我学会了忍耐，神让我学会了持守。我跟神说，神啊，如果你给我机会，我仍然会要职堂，很快建堂。这就是为什么我带着那么大的热情来到这里来向神还债，这是我的伯特利，是我得救的地方。所以那天去到那边，我就在想说，主啊，是的，我们只要尽本分，结果是你的。所以如果我们先思想摩西传奇的一生，我们只要尽自己的本分，能不能最终进入迦南，在神的双手里。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你不要问收获，收获在上帝手里。神让你可以进迦南，也可以让你不进迦南，神可以让你打下耶利哥，也可以不让你打下，问题是只问耕耘，重要的是现时现刻跟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今天想到中东的这一块地区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人在尽自己的本分，他们不知道他们明天会怎样。我给大家看一组群像，中间的那一位叫木星，安徽人，父母是宣教士，早年在新疆宣教，从小他就想去阿拉伯宣教，不知道谁来告诉他阿拉伯宣教的，他真不知道阿拉伯是怎么回事。他毕业于华西医学院啊，这个肖磊知道，这个他的妈妈张医生就是华西医学院毕业的，他是神经科的这个研究生，毕业了竟然他选择了去到阿拉伯宣教。 OK， 出了校门就走进宣教的大门了这个他明白上帝的旨意，在国内先受训，然后我们碰到他的时候在那边已经是1年半了，哇，真的是可以当场就可以翻译，哇，每天5小时学阿拉伯文爱宣教，然后就是可以非常流利的讲说。OK， 他说我2年以后会离开黎巴嫩，他会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黎巴嫩还是个沙漠的绿洲，还可以自由传福音，传福音，所以他会离开。那到哪里去？他说我祷告中的意象就是2个字，沙漠，就是阿拉伯世界嘛。还有多少他要走了？ OK， 再看一个 Rachel。 OK， 河南人，大连读书，日文专业，第一次是尝试着到日本去宣教，他说我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啊？ OK， 我刚刚毕业，我到哪里去啊？ 在船上，那个初升的太阳起来的时候，他里面被光照，他知道我只要跟着光走就好了。然后因为到日本的宣教太贵，所以宣教机构就把他差派到黎巴嫩了。他开始重新开始要根本学阿拉伯语，他就在跟着学阿拉伯语啊。那位是黎巴嫩的基督徒，他才跟他那个 OK。 再来看这个叫开凤，这个女孩子四川人，她说从小十几年有一个恶疾，就是一个皮肤的这个病在她的手上，一直怎么治不好，结果就有一次特会祷告，哇，还被圣灵充满，十几年的恶疾就没有了。他决定把自己一生献给主。我在问他，我说开凤啊，你还那么年轻，你的婚姻，你的恋爱，你未来的家在哪里？他说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好好的应该怎么样，孝敬父母应该怎么样，但是神的呼召就这么临到了，我当然要用你。他说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个自由的，第一，我可以选择我在哪里做什么事情，选择职业的自由，第二个自由，我的婚姻自由， OK， 我可以选择爱人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今天把上帝给我的主权我再一次交给神，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我已经在宣教工厂十几年了， OK， 他在尼泊尔，在杜拜，在约旦宣教，他说我今天回头看十年，我仍然是这样的，我曾经把目标放在瞻仰父母，当我改变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被父亲打，他讲的时候还忍不住开始流泪， OK， 他说在我们整个村落里我是第一个信主的，面对环境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但他勇敢地走上去。这些年轻的孩子你会看到这么年轻，大学毕业就奔出那个，而且是长宣的，你会看到在整个座位中的最后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姊妹，她的名字叫米粒，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米粒，大概就是麦子嘛，变成米粒了嘛。OK， 然后她守什么？守一块这个橄榄园，因为在约旦你要宣教时你没有办法活的，那你必须是个生意人或者怎么样，她就职业掩护，作为一个橄榄园的院主了。她跟周遭的穆斯林分享，她的职业就是接待南来北往的宣教团队。OK， 非常忠心。OK。James， okay， 这位做得非常好，在约旦怎么可能办起来一个学校，哇，还这个希望这个都是收13岁到19岁的穆斯林孩子，怎么可能这些孩子可以公开的分享他们有自杀的倾向，这是个这么封闭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些女孩子可以真的是在操场里面哦，他们在春游秋游的时候每季都会有一次，他们可以非常自由的一起来分享来奔跑，披着头巾的女孩怎么可能在那个国家里，这些孩子们我听他们分享非常自然，他们就在当面就跟我们讲，这是我第二个家，这他们的宣教呢非常有气派，建立整个东西全部给了当地的这个基督徒再来带领，他就隐藏在背后。我们看到 Ben、啊、他跟我们的这个义兵牧师的一样叫 Ben， OK， 很有趣啊，他曾经是曹三强牧师手下的同工啊，在中缅边界服侍啊，我们在那边我们建立希望学校，他曾经在那里服侍，现在被差派到这个黎巴嫩啊，在那里做起了爱之家。11月份的时候他会被美国这个马里兰州的一个教会邀请，他们同工包括刚才的这个开凤还有 Rich 他们一个同工团队会被邀请到美国来OK， 来分享黎巴嫩那边的见证。我想你已经到了美国了，我开车都会把你接来。OK， 盼望他们能够在我们中间有一两天的时间来跟我们来分享。啊，当然我们也其实很感谢主啊。中间我们曾经最后一个叫这个穆罕默德，他的妹妹在 Ohio 还没信主，这个是穆斯林啊。我啊，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会跟这个 Ben 他们一起去到他妹妹的那边，我特别买了一张画。作证，我不是外来的，跟你的这个哥是好朋友，所以我就去传福音。OK， 你看到那位姐妹，穿黄衣服的姐妹穆斯林啊，切雅，她的名字叫切雅，所有的菜都是她做的，做这个叙利亚的菜给我们吃。这位姐妹信了主 ，OK， 她要回到这个叙利亚去看望爸爸妈妈有重病，那我就问她 ，OK， 你如果去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的爸爸们会怎样？他说，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真的逼迫我的时候，那我就离开。他告诉我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加的爱我。就是这样。亲爱的主，我们肃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听到了约拿的故事，你借着约拿对我们说话，你今天我们听到了门徒的故事，他跟我们一样普通，他们这12个人的超越团队，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他走在了我们前面，看到福音的大能，整个生命被翻转，被圣灵充满。愿主在这一波的得人的过程中，的穆斯林同胞的过程中，我们不要缺席。愿神让我们听了不只是算了，而是让我们里面的感动不致消灭，有一天也能行动起来。愿神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